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你哋好，好高兴喺2021年第一个星期日同大家喺埋一齐。首先，恭祝大家喺新一年里边经历神丰盛嘅恩典，生命有更深嘅建造，多爱神同埋爱人。啊，无论你系信徒，亦或系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想认识更多嘅朋友，喺新一年开始第一个星期日就拣嚟参加网上崇拜，都为到你哋感恩同埋开心。啊，点解话系拣呢？因为喺星期日啊11:30呢个时间，其实你可以有其他嘢做噶。啊，虽然而家唔系好方便啊约人出嚟去饮茶食饭，但系你都可以喺呢段时间啊去做其他嘢噶。啊，可以例如去超级市场卖嘢啦，甚至乎约你屋企人啊你嘅社交 bubble 吓去 lunch 都得噶。嗱，如果唔系星期日11:30参加敬拜，可能是平时上 YouTube 参加敬拜的话，你更加在那段时间可以有其他事做，但你都揀来参加敬拜而不做其他事情。我相信是因为你认为敬拜是重要的，或者这样说，每星期日有一段时间拿出来特别去朝见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虽然可能我们都有其他事做，但是我们呢都会选择来参加敬拜。事实上我们每日都在做不同的决定和选择，而我们的人生更加是充满了选择。不知道你认为自己做过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呢？当初我们移民过来加拿大都是一个选择。当然有些很小的跟父母过来的他们就没得选择了。不过当他们长大了之后，读完书了，选择留在这里做事，没回到香港，这个都是个选择。但大部分人移民过来都是揀移民过来的，也都可能因为移民过来他的人生就不再一样，又可能因为这样他认识耶稣，生命得到改变。而当我们开始2021年新一年的时候，我们将会面对不同的选择和决定。你想揀怎样过这一年呢？前两星期唐牧师同我哋分享信息嘅时候提到 injection of hope， 注入希望。上星期蔡牧师都讲到喺新一年里面希望可以有效控制疫情。我谂所讲嘅系好多人都希望有疫苗打咗之后，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回复翻以前咁样，唔使戴口罩出街啦，我哋可以面对面见面啦，有实体聚会啦，崇拜之后可以去饮茶食饭，同埋计划翻香港去旅游咁样。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在这一年里面有些什么的目标和事情想实现的。虽然有人因为被去年的疫情吓怕了，因为订立了任何计划都好，疫情忽然地来到，将我们原先计划想着要做的事情全部打岔了。所以或者你会今年都不想那么多住了，看定一点，看一个疫情当有疫苗打了之后可不可以舒缓到等啲限制放宽至少旅游限制可以放宽啦。如果唔係返香港要21日仲要住酒店咁贵又要返到嚟加拿大之后又要隔离14日。而星期三最新嘅消息话要提供无感染证明先至可以上机返嚟加拿大。所以都係睇定啲先，然后先至计划有啲咩事情可以做，或者做啲咩事情。免得而家计划好，到时乜都唔做得，又再经历多一次嘅失望。所以计划同唔计划都系一个选择。而我哋喺计划之前，或者喺我哋选择之前，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衡量一下唔同嘅选择有啲咩好处啦，或者有啲咩坏处。我哋最惊嘅就系做错选择，尤其系我哋都唔知将来会系点，所以我哋会左谂右谂。我哋希望嘅系能够将未来所发生嘅事情同今日我哋所预测嘅所做嘅选择嘅分歧中间嗰个嘅夹缝尽量收窄，咁样将来所发生嘅事情都喺我预期掌握嘅里边，我哋嘅现在同将来就喺无缝咁样嘅交接，咁我哋就会觉得安全同埋稳妥同埋确定。耶稣常常都邀请人做选择，耶稣是邀请人为他的人生去做选择。不过耶稣的邀请有时跟这个世界所发出的邀请很不同。 嗱，呢個世界所發出嘅邀請咧，都係希望我哋會應承啦，啊，所以所講嘅嘢都好好聽嘅，好話個講盡，啊，好似一幅好美麗圖畫咁樣，山明水秀，坐北向南，擁有無敵嘅海景，叫人好向往、好羨慕，可以好快嘅做選擇。嗱，相反，耶穌嘅邀請就好唔同啦，好似唔想你答應咁樣。嗱，有一次有好多人聚集想問耶穌。知道怎样做或者可以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但耶稣的回应他的邀请听落都挺难听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3至54节这样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讲完之后呢，啲人觉得好难听啊，就走晒，只係剩低12个人冇走到。耶稣又似乎呢冇咩兴趣呢去挽留走咗嘅人喎，例如呢立刻追住嗰啲人去解释一下佢嘅意思啦，去和谐化下佢嗰边讲章啦。群众选择走，耶稣又由得佢。耶稣只係专注喺嗰12个相信耶稣所讲说话嘅人身上。耶稣更加透过呢一班相信又信服佢嘅人，将整个人类历史转向一个新方向。这个令到我想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我相不相信耶稣呢？就算他讲了一些很激的说话，激的意思就是耶稣会对我们有要求，我们听落会很硬意的，我是不是仍然都会相信他呢？第二个问题就比较挑战性了，我们会不会听从耶稣的话呢？相不相信和听不听从是两件事。有人相信疫苗是有效控制疫情，但打不打呢就未必，或者看定一点先打。相信和听从是两件事。所以我自己最怕的就是，我是不是好像第一世纪那些人一样，抑或我们愿意相信和听从耶稣的话呢？而我相信这两条问题不单止对我，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我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帮助我们思想在新一年里面我们怎样去回应耶稣的邀请。我会用两个问题和大家分享。第一，耶稣是不是在赶客呢？第二，耶稣是不是值得我们跟从呢？第一点，耶稣是不是赶客，在8章18至22节。正如我刚才开始讲，很多时候耶稣发出的邀请呢好像赶客一样，不想你答应一样。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5至7章耶稣的登山宝训。在第七章尾28、29节，当耶稣教导完登山宝训，那些人呢就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呢，好像很有权柄一样，不像他们的文士。换句话说，群众认为耶稣是有权柄的人，不似得他们所熟悉同样教导他们律法那些文士。所以跟着下来的在第8至第9章的经文，就是很具体地描述耶稣的权柄，就是说耶稣 的权柄怎样在现实生活里面去实现出来，给公众给众人去看到，而使人呢，不是只单从耶稣的教训里面呢听到耶稣的权柄，而是更加能够从实际经验事件里面去看到耶稣的权柄。所以8章1至17节就记载了耶稣医好了一个患大麻风的人，显示耶稣有权柄叫一个原本患大麻风与世隔离的人可以被社会接纳，开始新的生活。而记载百夫长的仆人的一段经文里面呢，更加突显出百夫长一个有权力的人恳求耶稣运用他的权柄，但耶稣是一个本来没有从人得到任何授权的人，但耶稣有权柄去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耶稣所做的这些一切很多人都亲眼看到。一个在众人眼光里面有权柄的人，当然就会吸引很多人跟从他啦。同时在马太福音第8章记载，耶稣是刚刚出来传道的。刚刚出来传道就有这么多人跟从他，理应就很开心很满意。不过耶稣似乎又没有因为群众前呼后拥这样而得意忘形。他见这么多人围着他， 他反而要远离群众，耶稣要坐船过另一边。为什么耶稣要走呢？或许呢，耶稣需要一些安静休息的空间。我们常常都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当耶稣忙碌完之后就会独自退去的。更何况呢，我们看到之后耶稣在船上睡了觉，他一定是很累的。但也有个可能，耶稣是刻意藉着这个行动对群众发出第一次跟从主的邀请。耶稣说到哪边去，究竟去哪里呢？去到那里又做些什么呢？很多时候主呼召我们都是这样，呼召我们去一个地方，或者参与他的事工。起初我们都不知道，不清楚，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这个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地方，不知道做些什么，我怎么答应。所以这个是离开现在熟悉生活环境而进入一个不可以预知的邀请。在这个时候有个文士走来问耶稣，想跟从耶稣，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文士就是那些抄写旧约律法、捍卫律法和解释律法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以这位文士熟读律法，甚至可能已经教了几年律法的了，但是发觉争了一些好像耶稣那些的魅力和权柄，所以他期望跟从耶稣这位的夫子，这位的老师，学一些窍门技巧，补足自己争了的东西，提升他的能力，使到他能够在人面前可以眼前一亮。而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人会找一些出名叻好的老师，希望能够成为他门下的学生，成为他的门生。由这些名校毕业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出人头地，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做。姑勿论那位文士有什么动机，连他都想跟从耶稣，足以证明耶稣是一个带有权柄和吸引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耶稣不同的地方吸引我们去相信他。有人可能是第二代的信徒，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会听到很多圣经的故事，所以相信他，相信耶稣。也都有人可能是遇到困难、挫折、患病，得到神的帮助，所以相信耶稣。也都有人可能透过弟兄姊妹的关怀、帮助，感受到神的爱，所以相信耶稣。还有人可能透过查圣经，觉得基督信仰是可靠、是可信的，有道理，所以相信耶稣。无论我们受什么吸引去相信耶稣都好，我们最终都会去到一个关口，就是要选择会不会跟从耶稣。相信和跟从耶稣又是两回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相信了耶稣就是等于跟从了耶稣，我们以为回教会崇拜、去团契、回主日学、有奉献、有侍奉就是等于跟从耶稣。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跟从耶稣和我们现在以为跟从耶稣的想法是很有分别的。文士不单止是相信耶稣的话大有权柄，他更加想跟从耶稣。但是不要以为文士想跟从耶稣，耶稣就一定会答应他。耶稣的回应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甚至乎即是泼他冷水、赶客一样。这样耶稣第二十节这样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这样说是要表明两件事。第一，耶稣要表明跟从耶稣和接受耶稣的教导会跟他以前所理解和所期望的待遇是很不同。当时有志成为文士的人都是希望入到名校。试想一下，入哈佛大学读书是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呢？跟我们现在有些家长的想法都很相似的，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入到名校读书。名校除了师资好之外，设备设施都是顶级的嘛，还有很多资源做研究，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和美轮美奂的校舍建筑物。不过耶稣告诉文士，跟从耶稣 会同呢个世界所期望嘅好唔同。冇美轮美奂嘅校舍俾佢讲学啦，冇资源做研究啦，更加唔会喺闪光灯之下被人认识同埋追捧。第二，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同枕头嘅地方，佢哋都系指向一个共通点，就系讲紧一个家。家应该系一个可以休息、感到安全自在、温暖舒服嘅地方。好多年前有首诗歌叫《回家》，有几句歌词系咁样嘅：步伐是否感觉疲倦了？现实令你感到无奈，只懂每日每夜忙碌里兜兜转转，似没了没完。回家将伤痛放下，看透俗世芳华，迷失漆黑中，他总把你念挂。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皆冰冷，在这屋里有主的爱，别再怕。嗱，呢首诗歌表达出我哋喺出面拼搏有几攰，有几伤，出面有几冷漠都好，翻到屋企就有温暖，有安全，唔使怕。嗱，当然啦，呢首诗歌系鼓励人翻到去主嘅里面，所以家系一个好安全、系舒服嘅地方。耶稣而家回答嗰个文士听，跟从耶稣系冇家嘅。跟住喺第二十一节，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话：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谂呢位门徒都系好想跟从耶稣嘅，不过等我做埋啲重要嘢先。对犹太人嚟讲，或者唔单止犹太文化、希腊文化或者中国文化都好相似嘅。就是长子是要负责处理父亲的葬礼，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和一个孝敬的行为，甚至乎在犹太传统里面，这个是最大最重要的诫命，是要遵守的。虽然这个门徒的要求可以理解为要事后年老的父亲终老之后才跟从耶稣，不过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按犹太人的传统，刚刚离世的人要立刻下葬，然后呢有一年时间的哀悼期，哀悼期完了之后呢，就会将死者的骸骨重新安放在墓壁一个槽里面。所以这位门徒可能请求耶稣给一年的时间他，等他处理父亲所有的身后事之后呢，才跟从耶稣。不过耶稣的回应呢，新译本对这一句说话呢有较贴近原文 的翻译。新译本的讲法是跟从我吧，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明显的原文的次序和和合本的是不同，耶稣先以一个命令的语气向门徒发出跟从我吧，然后先讲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这样说并不是说其他人可以代替那个门徒对他父母应尽的孝道和责任，因为原文里面两个死人都是众数，而前面门徒所指的我的父亲是单数，所以在这里指不同的人。这里可能的意思是耶稣说任由那些灵性死亡的人去埋葬肉体死亡的人，而你呢，来跟从我吧。耶稣对文士和那个门徒的回应看来是赶下多个什么。咁耶稣系咪根本唔想人跟从佢呢？所以故意刁难呢？如果系嘅话，咁耶稣就点解又呼召人，叫人做佢门徒跟从佢呢？我以前咧睇过一个访问访问一个前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嘅短片美国海豹突击队嗰啲队员就去反恐啊嘛，系咪？他讲述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海豹突击队队员。要进入基础训练之前呢，要通过一个体能 的评估。个体能评估是怎样呢？就要在12分30秒内用蛙泳或者侧泳游完460米。两分钟内要做最少50下掌上客。两分钟内也要做最少50下 sit up。另外要做最少10下的引体上升。十分三十秒内要完成2.4公里的跑步。 pass 咗先至可以進入去基礎訓練。基礎訓練有三期，第一期咧係七個禮拜，要做啲咩嘢咧？頭三個星期咧，每日都係跑步啊、游水啊、做體操咁樣。隨住每個星期嘅進展咧，訓練同埋要求咧就會越嚟越難。捱過咗嗰三個星期之後咧，就會進入第四個星期開始，就叫地獄週。學員咧就要接受五天半連續不斷嘅培訓，整個星期最多係瞓四個小時。你冇聽錯，我亦都冇講錯，係整個星期，唔係每日。整個星期最多只係瞓四個鐘頭啫，而整個星期跑步係超過320公里，每日進行20小時以上嘅體能訓練。所以能夠通過第一期訓練嘅學員咧，大概只有30% 啫。跟住落嚟第二期同埋第三期，梗係越嚟越難啦。據呢位前海豹突擊隊隊員嘅表示咧，佢話開始嘅時候咧，佢哋有百幾人去參加，但到最後咧，只係得十幾人能夠完成，成為一個海豹突擊隊隊員。有聖經學者指出咧，喺耶穌嘅時代咧，有啲希臘哲學嘅大師咧，會故意出一啲嘅難題同埋要求，俾嗰啲想拜入佢門下嘅學生，藉以咧去試驗下佢哋嘅毅力同埋佢哋嘅真心。同要成為海豹突擊隊員，通過啲超難嘅訓練同埋考試咧，都係相似嘅。所以耶穌對文士同埋門徒嘅回應咧，唔係故意刁難，亦都唔係專登要趕客，而係耶穌要話俾文士同埋門徒知道，跟從耶穌唔會有人認識，唔會有人追捧，唔會有舒適嘅生活，甚至乎我哋認為重要嘅責任，相對跟從耶穌嚟講，呢啲都係次要。無可否認，呢啲係今日呢個世界話俾我哋聽係啱係重要嘅價值觀，要我哋持守住。但相對跟從耶穌嚟講，呢啲都係次要。我哋努力讀書、努力工作、有成績，都係希望人哋確認，或者亦希望人哋認為我有用、有價值。舒適嘅生活更加唔使講啦，每個人都希望想安居樂業，退休後有足夠嘅金錢，維持而家嘅生活水平。責任就係承擔應該承擔嘅任務，完成應該完成嘅使命，做好應該做好嘅工作。讀書時候，我哋嘅責任就係讀好書；工作時候，我哋嘅責任就係交足貨，唔好吞撲。唔同人生嘅階段，我哋有唔同嘅責任。細路仔細嘅時候，做父母嘅責任就係要照顧年幼嘅子女。到了中年的时候，成为夹心阶层，我们又要照顾仔女，又要照顾年老的父母，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现在耶稣说要跟从他，这些现今普世的价值和责任相对来说不是优先的。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以这些的价值和责任为我人生的优先的话，那我就不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的跟从耶稣。我们大概都不想去相信这个是真的，但当我们认真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真的这么说。耶稣跟着在第十章37-38节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这个正正就是今天我们的理解。我们以为跟从耶稣就是相信了他就得，翻教会有侍奉就是等于跟从耶稣。但这样想法跟圣经所讲的是很不同。我们都很想继续在一个舒服、安全、自由的环境里面去跟从耶稣。如果要将跟从耶稣比起舒适生活甚至一切责任优先的话，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耶稣值不值得我们跟从呢？这个也是我要所讲的第二点，耶稣值不值得我们跟从呢？在8章23至27节。我们不知道那个文士和那个门徒最终有没有跟从了主走，圣经没有交代到。不过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些门徒就跟着耶稣上船走向一个未知的将来。要知道走向一个未知的将来是要冒险的。忽然就起了暴风， 在第十四节，甚至船被波浪掩盖。在人生的路途上面，都是常有这种忽然的风暴嘛，是吧？忽然的意外临到，忽然的病患临到。当你面对忽然而来的暴风，惊恐彷徨，不知点好，我想很多人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惊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在暴风里面，没有东西是确定，没有东西是肯定的。我们惊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稳定性。在暴风里面，只船 被风浪，吹到摇来摇去，一浪接一浪，几时才知道停呢？几时才可以是没有风浪呢？我们惊慌是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是怎样，在夜漫漫 的海面上，又在 暴风里面，一些星光都没有，完全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到前面有什么路，有什么的解决方法。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稳定性，看不到前面是怎样，我们就很容易会惊慌。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时暴风可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计划的一部分呢？神要我们在暴风里面去认识到，去意识到，原来耶稣一直在船上边同我们在一起。试想回到过去，我们几时最行切去祷告呢？是有事的时候，是在我们在暴风里面的时候。平常我们可能都会祈祷的，但当我们有事祈祷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跟神很亲近，神就好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好像在神的里面。当然有事才找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都要常常去操练我们的祷告，常常在神的里面。在暴风里面，神要我们意识到耶稣一直在船上跟我们一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讲，他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同时在暴风里面，我们以为可以依靠信赖的东西都拿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哪个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在诗篇九十一篇二节，我要论对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在暴风里面，当我们失去安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安稳。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二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在暴风里面，当我们看不到前面是怎样的时候，我们才学习凭信心去依靠神。不过可能有人会说，是啊，耶稣在我们经历暴风的时候没有走到啊，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睡了觉呢，他听不到我们的呼叫，他没有理到我们，我想这些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经历暴风的时候那个感觉和那个想法，虽然不断地行切去祈求，但神好像没有回应一样，仍然沉默，就算相信神仍然在这里，那他都一定是睡了觉，所以没有理到我们。神为什么没有即时回应呢？我没有答案，但我只相信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祂不会撇下你，也都不会丢弃你。况且在暴风里面仍然可以安然的睡觉，在旧约里面是一个信心依靠神保护的表现。耶稣在这里示范给门徒看，在利未记26章6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就是睡觉啦，无人惊吓。同埋喺诗篇四章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嗱，喺旧约嘅先知书里边嘅约拿书里边咧，我哋就睇到呢个例子啦。嗱，当约拿逃避神嘅呼召上船走佬嘅时候，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些水手就很害怕，但是约拿就在舱底里面就睡了觉，睡得很冷。为什么他可以睡得着呢？因为约拿知道是神使到海中起了大风。虽然约拿不听神的话走路，但他仍然相信神，知道神既然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神就会完成他自己的计划。所以信心并不是否定那个问题，信心是相信神大过那个问题。所以耶稣教训那些门徒在第十六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人就很稀奇耶稣是哪一个，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耶稣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描述耶和华对风和海有绝对主权的那位。在诗篇104篇6至7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同样在诗篇107篇27至29节，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换句话说，耶稣就是那位掌管天地、统管万有的神。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耶稣不单止对这个世界、大自然有绝对的主权，耶稣也对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有绝对主权。耶稣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有绝对主权，耶稣对美国这个国家有绝对主权，耶稣对中国这个国家有绝对主权。耶稣不单止对这个世界国家有绝对主权，耶稣更加对你、对我有绝对的主权。虽然耶稣是独一的神，是王，对我们有绝对主权，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去跟从他。相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坚持自己和神是同等的，将自己无限变为有限，为的是你和我。一位愿意为你、为我牺牲、钉死十字架上面的神，你说值不值得跟从他呢？2021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但是希望里面也都隐藏着一些变数、不稳定。但作为相信耶稣的人，即使我们无法控制一切，神仍然是控制，神仍然是控制之中。我们可以放心相信神会将我们的未来放在祂的手里面。而这位掌握天地、掌管天地、拥有绝对主权的耶稣，邀请我们去跟从祂，优先过我们的舒适的生活和我们的责任。你和我今天可以选，你可以选继续 根据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文化所定义的价值观，继续去追求享受我们认为的成功。或者我们可以去诚实地去看一看圣经，耶稣要求跟从他的人是要怎样做。朋友、弟兄姊妹，在这一年里面你怎样选呢？